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弟兄1962年7月1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俄勒冈州塞勒姆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718。那非常感谢你，大家请坐。那距离我上次来俄勒冈州的塞勒姆城已经有段时间了，那我一直怀着极大的期待，那盼望能够再一次造访塞勒姆还有周围这些寄居的主的圣徒们。那我不相信这里是你们永久的居所，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没有永久的居所，但我们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即建造者和创造者是神，因此我们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彼此之间并不是陌生人，但对世界来说是陌生人，因为我们的产业来自上面。那大约2年前我们有幸造访了俄勒冈州克拉马斯福尔斯附近的一些的朋友，那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们也带来了世界各地其他的客旅所给你们的问候。那这是我们第九场连续的聚会了。那在你们这里的时候有点疲惫，但始终准备好要尽我所能的来服侍主。那我们已经排好了5场荣耀聚会的时间表，今晚、明晚，直到周日的下午。那我想是的，那周日下午是我们这次大会的结束。那么要感谢所有邀请我们来这里的，那赞助的，以及所有为这间可爱的会堂而合作的人，那一切都安排得很好。那从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那你们做得非常的出色。那接下来的事需要我们来，并不只是为彼此见面，那尽管在某种的意义上我们是为了彼此见面，那我们来是来敬拜主，并竭力为他的国度做一些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的，那付出每一点的努力来完成这个目标。那这将会，那这是我们为神的国所设立的聚会，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来做他们的那部分，来确保神的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那很多时候那么传道人们，我们那属于不同的宗派啊等等，但我们都朝着一个伟大的地方在努力，就是我们能将每个的魂引向的地方呢，是我们正在做的。那我们知道平信徒那也有很大的机会来做他们那部分的侍奉，那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做个传道人，就是去告诉别人，把生病的和受苦的人带进来，把罪人带进来。那我们将播撒神的种子，并祈求神给他赐下圣灵的雨水，在这些聚会中带来魂的伟大的丰收。那是我们首要的目的，就是要赢得人的灵魂。那第二是建造神的百姓，就是教会。那第三是为病人祷告。那竭尽一切的能力，使你们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些，让你旅途中的担子更轻省一些。那我们希望当我们的一开始那聚会会爆发，那是整个的城市都得益处，每个人都得益处，那是成为一个更容易做正确的事而更难做错误之事的地方。那这是我们想要的。那当我们离开这城的时候留下这个，我们想在整个的海岸线上报告说，我们在这里举行的聚会那是荣耀的。那主已经祝福了我们，那场地都挤满了人。那我们见过2场的聚会，那过去的那2场的聚会几乎完全是那每一个轮椅、每一个担架的病例，无论是什么都被主释放了。那几乎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那么非常感恩可以向寻求医治的人报告这点，那无论为他们自己还是为他们所爱的人，而且有许多人得救，被圣灵充满，那教会也得着了祝福。那当我们感觉那么做时，我们觉得自己付上了一点微小的努力，为了帮助神的国。 那我们来这儿，弟兄们，来与你们这儿的弟兄们一起，我很感激你们的友善，那邀请我，那让我过来。那我是来做这样的一件事。那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拿了网来撒在海里，那拉起网就得到了。那我知道你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教会那都有一张网，你们把它撒在你的社区的周围，尽力所能的捕上来每一条鱼。那现在我来与你们所有的人一起撒网，那我们去到很深的地方撒网各处，看看是否能为神的国拉进什么来。这正是我们在这的目的，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那我认为那这基本上是跨宗派的，每个人都受欢迎。那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无论是什么罪人、圣徒，那任何人，甚至那酒鬼，只要他愿意守规矩，那他和任何人一样的受欢迎。那他必须得守规矩，那他必须得尊重主的家。那为这座兵工厂，或者说指挥所呢，或者无论谁提供了这座可爱的建筑，我们都非常的感恩。那我觉得它很漂亮。那我今天来这里边看场地，测试音响效果，想了想，那到处都很完美。那你们都听得见我的声音吗？那你知道，那人群是有天线效果的。那你在一个空的建筑物里边说话，那接着再让建筑物里边坐满了人，那讲话就是很难的，它有很大的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讲道时，那我声音会很大，因为那我是传福音的宣教士，习惯了在户外还有室外的体育场讲道。那有时候甚至都没有麦克风，那只能像吆喝牲畜一样的大声的喊叫。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的。那通常聚会的第一个晚上那是比较的艰难，因为那每个人都在想要彼此的适应。那有些人怀着期待，有些人疑惑，有些人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有些人可能听说过。那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观点，那通常传道说的第一句话会引起某些人的共鸣，而其他人可能毫无兴趣。那让面对所有的这些的挑战，但让我们不要彼此的怀疑。那我相信你们是神的孩子，我想让你们也同样这么相信我。那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来这儿要帮助你们。那我是个南方人，还没能摆脱南方人讲话的方式。那我去过很多的地方旅行，那只是有点慢，所以请你们忍耐我一下，因为我真是无法思考的那么快。那你知道我必须等他来告诉我，那所以那你们务必忍耐我，为我祷告。那我也同样为你们祷告。那我想今晚我们可以来一个小小的介绍性的信息，那我们把它来给聚会作为介绍，那只是个正式的小的交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能够了解对方，那感受一下对方，那然后就进入到正式的聚会。那我想请你们为我做点事儿。那我想让你们，那我们有很多的座位，那通常那在以前的聚会中，从母牛宫开始那一直都是那人们找不到位置，那上一次聚会的地方人们都得站着，那下午五点就挤满了人，我都无法靠近。那所以现在那我们有很多的座位。那我知道俄勒冈人去教会，那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任何地方得神的百姓都是好的。那我们愿意看到你们为神的国来尽一份的力量，因为那责任不完全在你们的牧师，也不完全在我，那我们都有责任尊荣神。那现在你们要做你们的部分，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我相信在此之间将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也正是我们在盼望的。我相信主耶稣的再来，我相信基督的肉身会归回。那我相信时候已经非常近了，我相信我们现在正接近那个时刻。没人知道他何时回来，连天使都不知道，他说只有父知道。所以那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有一些的迹象可以来参考。那知道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时，时间就很近了。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那大有说服力的迹象，那表明时间已经很近了。那所以我相信这次赞助的是五旬节派的弟兄们，那我也是其中之一。那么想让你们来知道五旬节，那对你们卫理公会、浸信会以及长老会的人说，我们相信你们也是15旬节的。 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有的一个经历。讲，无论你是天主教徒、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无论你是为什么，五旬节是一个经历，是给所有想要的人。没错，每一个人。那我有那么多，那我是从一间浸信会教会出来的，那仍然有交通，为他们举行美好的聚会。那在我的家族中有圣公会的长老会，那原来的天主教的背景，那我是爱尔兰人。那所以，那当然经过讲台，我们为其祷告时，神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说你必须得是从为了公会转到浸信会去，没有那种的想法。那你知道我是个老人了，那我53岁了，在布兰家族里边待了这么多年，那你知道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加入过这个家庭。很奇怪，我相信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布兰汉。那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就是这样相信自己是基督徒的。那你明白，那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加入某间教会并有交通，但确实成为一名基督徒是生来就是基督徒，要重生的经历才能成为一名基督徒。那在给出主题之前，那让我再说一次，我们为病人祷告。那也许这有医生，那医生，我来不是为了和你抢病人，我来是为你的病人祷告。我相信神的医治是最被忽视的主题之一。那有那么多那神医治的东西，那是以神医治的名义出去的，而实际上是不该出去的。我们意识到了这点。那在教会里，那救恩也传播了出去。有点像知识的信仰，那只不过像加入俱乐部那样加入教会，那其他什么都不管。我们不相信那些东西，我们相信那必须得经历重生，我们相信这必须借着出生成为基督徒。我相信在神医治的名义下，或者在称为神医治的旗号下，很多的东西被传播了出去，那却和神的医治毫不相干，那只是各种各样的感觉等等而已。但是那我要自己表达清楚，那这个是被录下来的。我相信那给人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已经付清了代价，都是属于你们的。那他因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这是过去式。我相信当神儿子耶稣基督在格勒他受死时，他就买赎了我们的救恩，世界上每一种的罪都已经被付清了代价，他对你永远没有益处，除非你接受他作为你的个人财产。那但如果你只是说他赦免了罪，是的，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死为罪做了挽回祭，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你必须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否则他对你毫无益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此没有人能拯救一个魂或医治一个病人，在格格他这已经做成了。我相信他在格格他付清了赎价，耶稣基督在格格他付清了代价。那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在你们牧师的教导下来相信主耶稣并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相信你就必得救。没错，那我相信当你听到神的道被传讲，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并在这些的基础上接受，那他就是这样做成的。因为这是伟大祭司，那现在正在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瞧，首先我们必须得接受，然后承认他已经做了，那接下来他就能做一名大祭司，以伟大的祭司的职分工作，为我们所承认的他在格格他为我们所做的代求。那是得到认同的，对吗，弟兄们？是的，那是他在格格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首先接受，相信他，承认，然后他就是大祭司，成就我们所承认的他所做的事。那瞧，那是对医治或者救恩而言的。那我相信神能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因为他是神。但是那我想让这个完全出自于圣经，因此我就能知道我是对的。我相信圣经是神永不废弃的道，那我相信不可以在上面加添或删减。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小男孩，那我父母都是爱尔兰人，那当我感觉到神的呼召时， 我去了教堂，那神父告诉我说救恩在教会里。那然后我发现我的朋友属于不同的教派，那哪个教派才有救恩呢？瞧，那如果天主教是对的，那么路德派肯定是错的。那如果路德派是错的，那进信会就有问题了。那么哪一个教派是对的？那经过查考，尽力要搞清楚，深入的挖掘，就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后，我发现神在他的道中，那他的道是正确的。神不会透过一个教会审判世界，而是通过他的道。因为我在启示录中看到，那说这预言书上的话，若而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粉。那所以我相信，这是绝无错谬的，必须按他写出来的方式来持守。那我相信圣经是不可随自己解说的，我相信神已经看过了的，那必须完全得是那样的。他要借着这本书审判世界，那么这必须在某处有个标准，借着他来审判世界，所以教会将受道的审判。这就是我认为的毫无错谬的原因，它是如此的毫无错谬。甚至当夏娃那并非不信，只是听从了一点点反对的推理，就导致了每一个死亡，每一个的悲伤和心痛，这是他错的。我相信罗德的妻子，那天使吩咐他不要回头看，那他却回头看了，结果成了一根岩柱，直到今日，因为他对神的道没有相信到那个程度，那他有比你我更好的理由。瞧，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们正在神的审判中被焚烧，那他自己的孩子们，他的孙子们在哭喊，那作为母亲的心，他就哭喊起来，他只是没能够足够顺服神的道，扭过肩膀看了一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瞧，我相信神的道必须完全照着他写出的样子来持守，就是那样。你们跟我一同相信吗？那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把自己安置在这道上，来传讲这道。让我们低头祷告。那当我们低头时，这会堂里边肯定有很多的请求，在神面前要真诚。那如果有什么请求是你想让神在这次聚会里给你成就的，现在你就向他举起手来，并说：神呢，借着这个，我想让你纪念我。我有一个所爱的人，我想让他得救，那或我有疾病或什么的事。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就近你恩典的宝座，我们不想借着你公义的宝座来，因为我们在那里边站立不住，我们也不能借着审判座而来，我们无法在那里站立。就公义来说，因为我们来自世界，是亚当堕落的族类，是应当被定罪的，但我们要通过那里恩典的宝座而来。那耶稣在世上时，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会成就。主啊，首先我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违背你诫命的过犯。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我们的传道人弟兄祷告，为他们的会众以及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各处百姓的罪祷告。神啊，我为我自己的罪祷告。我们知道罪的源头就是不信，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不信才导致我们去犯我们所犯的不道德的罪。那如果我们能够单单的相信，我们就不会那么做了。所以天父，祈求你赦免我们的不信，今天晚上就来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那赐给我们信心，相信你的应允，我们举起的手下面所祈求的。主啊，求你把我们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来这里是感受到你圣灵的引领，撒旦试图阻止我们来，但这正是我相信有更大的事情在等着我们的原因。今晚我们正在进行战斗，而你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天父，愿我们都能够捕捉到这个意象，并记住我们所求的，然后带着我们的祈求前进。今晚我将我的祷告、我的信心还有一切都献在祭坛上，那金色的祭坛上，那里有我们的祭物基督 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祷告和祈求。我们共同祈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出来。主啊，愿你行极为丰盛的事，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主啊，愿你倾倒在这次的聚会上，愿你结束时愿整个地区爆发一场老师的复兴，教会都为神而燃烧，闻得着拯救，人得着医治，将荣耀归给神的国。这个祷告连同其他人的祷告都放在那金色的祭坛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祈求，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来回应我们。阿们。那不要忘记，那每一场的聚会，我先写到后面的时候，我儿子告诉我说，明早有一个传道人的早餐会，对吗？是早上，非常好。那我总是喜欢跟我的弟兄们见面，可以跟他们交谈一会儿，那彼此认识一下，那重新熟悉起来。那每个人都记住，那让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通常什么时候结束聚会，那有时候那我是一个宣教士，那通常那我们有机会讲就讲，那尽可能待得久一些。那我一直留大家有点晚，那都没有像我在家里那么做。我最近在家里边，我希望不会吓着你们，我讲了一篇很短的道，那六个小时，那还算是短的。我希望在这里不会这么做。那通常那45分钟左右等等，然后我们那如果我们要举行祷告队列的话，那所以现在请你们为我祷告。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读神的道，那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式的信息。那通常在第一个晚上来打下根基，然后从那里开始，我们要看主会赐给我们什么。约翰福音12章20节，我们来读这道。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在希伯来书13章，那13章第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圣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些希腊人跟所有人一样的饥渴，那他们的渴望，他们听说了耶稣，他们想要见耶稣。那我不相信任何听说过耶稣的人会不渴望想要见他，对吗？那如果我说了什么话你说阿们，那一点也不会吓着我，那就会鼓励我。那这里有多少人想要见耶稣的举手，我们看看，我们愿意见他。那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观点，我相信这道是真理。那这些希腊人渴望见到耶稣，那必须借着他这个仆人才能做到。那么如果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当我们同样渴望见到的时候，那会怎么样呢？那行，那就把神的道放到了一场他们白种的，对吗？那如果我们渴望见到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神这个的仆人把这些希腊人带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么如果今天他是一样的，我们就应该得到同样的东西。那我们相信他跟那时的他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看见了他，那怎么认出他来呢？那如果我们要说他会怎么样的分头发，他是不是留着披肩的长卷发，他的头发是红色的吗？是金色的吗？那他有头发吗？那是秃顶吗？他是蓝眼睛还是棕色的眼睛？他是高个还是矮个？那我们会花上所有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种的基础上认识的。那么好的，比方说那我们今晚到城里边去，那找到一个人的双手那真的有钉痕，并且那这里有荆棘的痕迹，那在这心脏的肋旁有伤痕，那这他穿着一件长袍，那这满足我们的要求，但仍然是，那实际上那即使我们挑出这样的一个人，那也不会是耶稣。 在这第二次降临时，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当他的肉身返回地上时，就像太阳从东边照到西边一样。你相信了吗？当然，那不会是那样的。那么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呢？那我认为我们认识他的方式是借着他的本性，他过去是怎么样的。那如果问那浸信会的，那认为是他们的教会们的长老会呢？那是的，天主教会、新教、犹太教，是的，或者不是？那犹太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那我们不同的五旬节派的弟兄们，他们中的不同的组织，他们会说是的，他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里面等等。但让我们就说那是好的，那他在他们所有的人的里面，那让我们那只是这么相信。但肯定他们中有很多的分歧，那你说应该用某种的方式来确实的宣告的是什么？像因为圣经说它是一样的。那所以其中一个说了我们相信要说重复的祷告，那另一个那有颂歌，那另一个说必须有某种特定的信条，那我说了我相信只要你说方言的那就是他的，另一个说我相信只要你在圣灵里边跳舞的那就是他的，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觉等等。但是那连词那里面就有了如此的分歧。有人会说呢，我并不相信你要这么做，另一个不说不要，但应该有种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找到一处地方真正了解他是谁，他是什么，应该有种的方法的。瞧，那个人说呢，我呼喊了，另一个说我在灵里边跳舞了，另一个说我说方言了，这些都是好的，都没有问题，但他依然导致了分歧。那一个说我是这样得到，一个说我哭就得到，另一个说我打战我颤抖，另一个说我看见了一道光，那有太多的不同的，应该有一种能够确定的方法，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心里疑虑了。那圣经说它是一样的，那所以应该有一种可知的方式，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我认为应该有一种的方式能够知道的。那我不相信圣经说了那些的事情，做了那些的应许，却不能够来应验它。那你不相信这点吗？那亚伯拉罕，我们是他的种子，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亚伯拉罕满心相信罗马书四章，他能够保守或者说成就他应许要做的。如果神做了应许却不为他做后盾，那他就不是神。那如果他做了应许他就能为他做后盾，否则他就不会做那个应许了。那我是有限的，那他是无限的，所以他不可能犯错误。那我会的，你也会，我们的弟兄们会，我们都会犯错误，我们是有限的。那如果我今天知道的东西不比去年多一些，那我就没有任何的进步了。但神不能够进步，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每个决定都是完美的。现在听见，如果神曾被呼唤出场做了一个决定，那一旦他做出了那个决定，那就永远的解决了，那永远不会回头说啊，我在那儿搞错了。如果他每次做事的方式都不同于第一次，那他第一次就是错了。瞧，他是完美的。因此如果他曾被邀请来做任何的事情，那一旦他的决定做了出来，那就是永远永恒的了。诸天和地都要废去，但那道却永不会失败，因为这是神的一部分，明白了吗？因此瞧，当神被呼唤出场拯救一个迷失的人时，他拯救这人的第一种的方式是透过血，那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得拯救之后通过，那只有一个与神相交的地方，就是在洒出的血底下，从来不是借着信条，也不是透过教会，也不是透过组织，也不是透过国家，只有借着血。以色列在撒出的血底下相会，这贯穿了历世历代，我们仍在撒出的血底下相会。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就无法相交了。没错，只有透过血我们才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因为人类必须有一个血的祭物，为了站立他才能够遇见神。阿们。那这就给了我们确据坚实的基础，那不是末世预言那些神秘的事物，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出来了，但我们相信道是神的真理。因此他永远不会失败，神的第一个决定是借着洒出的血 拯救一个人，那么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以同样的方式而来。那神为神的医治所供应的是在信心的基础上的，那今晚他医治人也有同样的方式，基于信心。不管一个人多么的伟大，那即使基督自己站在这个讲台上，穿着这赐给我的这身的西装，即使他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你了，一点都不能，他早已经做成了。他可能会做一些的事来说服你，或不能只是向着道，那的事会很有说服力的，也许会借着某些属灵的恩赐显明他就是基督，但他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做成了。那样东西得救后你还怎么能够再救他呢？哈哈，那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救赎是完全的，它就是完全的。如果那我把一把刀放在当铺里边，然后我把刀赎了回来，付了价钱，那得着了收据，那人怎么能再次向我收费呢？我有了亲自签发的收据，已经被赎回了。我会说我想赎回我的刀子，那里已经有收据在你手中了。那任何男人女人来到基督面前时，那充满了对着受死埋葬和复活的确信，并成为耶稣为之受死的每一个救赎祝福的受益人，那他给了你一本支票本，那支票的底部签上了耶稣的名字。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全。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你害怕兑现支票，不要那么做。那我常说我在世界各地进行传道事工的时候遇到过两类人，那我遇到两类人，其中一类是五旬节派的，另一类是基奥派的。基奥派的人在位置上知道他站在哪儿，他借着道接受了，他借着我的承认我是神的一个儿子。瞧，他在位置上站对了立场，但他对所谈论的东西没有信心。五旬节派的人有很多的信心，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站立，他不知道他是谁，就好像一个人在银行里边有钱，但不知道怎么写支票，而另一个人可以写支票，银行里边却没钱。只要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只要我能够得到五旬节派的信心和基奥派的教导，或者说反之亦然，那是五旬节派的人意识到，那他们是谁？他们是神的儿女，已经受死埋葬，又复活了，现在就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不是你将来会，你现在是。那有时候我想，那今天下午恰好碰到一些听上去很深刻的东西，我很想碰到可以从中汲取什么的东西来。那是我在思考，那就在我伸手那拿这个了之前，那我打算对你们讲些什么。那我在想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那他们是奴隶，然而他们仍然是神的孩子。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他们，那即使埃及人丢给他们发霉的面包，他们不得不吃掉；即使他们强奸他们的女儿，那他们杀死他们的儿子，那或者无论他们做什么，也只能任凭他们，因为他们是奴隶。然而他们依然是神所拣选的儿女，拥有一个应许，在等着直到时候满足。但那日到了，那他们已经离得很远了，以至于都认不出来他了。他们不知道的时刻什么时候来到，但神总是准时。那正是今天五旬节派的问题，他们没有认出的时刻到了，时候到了，神的应许要成就了。那有一天从旷野中走来了一位先知，头顶着火柱，那引导着他，他行了许多的神迹等等，然后告诉他们有一块牛奶与蜜之地，没人去过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只是听说过，信心是从听来的。那于是他们就跟随这位先知走进了旷野，他们来到一个叫做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那曾是世界的审判座，那以色列人在那里安营，那就是他被审判的地方，因着罪。那约书亚作为大能的勇士的约书亚，这词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这位大能的勇士渡过了约旦河，那他们之后没人去过，渡过约旦河来到这片应许之地，那带着证据回来的证明那是一片美地，而且是真实的。他在干什么？确认神的道。 瞧，把神应许过的神做的显明出来。瞧，这约是无条件的。那神立过三个约，一个是亚当立的，亚当打破了；一个是挪亚立的，他也打破了。但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不是只要你做，他说我已经。要瞧，那是神无条件的约，是他与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立的。当我们在基督里死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他的种子。那注意，在这伟大的时刻，当他带回证据时，以色列人迁到了那片土地上，他们不再需要在奴隶制之下了。那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花园，抚养自己的孩子，牧养他们的教会等等的一切。但最终，那年老开始追上了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在那可爱的应许之地，那山上到处都是墓碑了。但接着，从荣耀中降临了勇士中间这位最伟大的另一位耶和华救主耶稣，神的儿子。那他说，死后还有生命，那里没有墓碑和坟墓，因为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那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但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来拯救将亡的人类，他来到他的家里斯巴尼亚，哥哥他审判之地。那不仅是世界的审判，而且他也为世界受了审判。在哥哥他担当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与过犯。他死了，直到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拒绝发光。他度过了我们所称的约旦，就是死亡。但第三日他又复活了，像约书亚一样带回了明证。那地就在那里，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不是死了，他复活了。那么我们就拥有了产业的定金。他告诉教会说，上去五旬节在那耶路撒冷等候时，等候那么久，那么要赐给你们这伟大土地的定金。我们承认了我们的罪，向自己死去，与他一同复活，那我们就得到了证据。那看看我们曾在哪里，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阿们。我们曾经在那儿，在现在我们在上面，这里持有证据证明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埋葬了，而且在复活中兴起。我们今晚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哦，每一个魔鬼，每一个疾病，每一种的疾患，一切都被他战胜了。这是大能的征服者，你不必再去征服了，他已经被征服了。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复活了。阿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今晚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觉？看看这里，已经从死里复活。你曾经死在怀疑过犯当中，怀疑神的道，对这是否是真理表示怀疑。那你说有些人很虔诚，那他们只是停止了偷窃，停止了撒谎，那并不是基督徒，那只是人们在假装。无论在任何的地方，总有三类人，就是信徒、假信徒和不信之徒。每个群体里边都有他们，他们总在那儿。那所以们只是做出承认。那上来说，我很多年前就承认信仰了，可悲。瞧，你想要做的事，向你自己死去，埋葬在基督里，并在他的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现在就坐在天上，瞧，然后你的不信就消失了。那当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神灵怎么可能拒绝神的道呢？神的灵写下了这道。你不能那么做，如果你否认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也告诉你说这是不对的，那就是不信，你仍然在罪中。来看看祭司和法利赛人，他们多么的虔诚，就像今天我们所称的圣人。那耶稣说，你们是属你们的父魔鬼，你们行你们的父所行的，那是什么？怀疑神的道。你们持守自己的传统，是神的诫命没有了功效。吼吼，即使今晚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传统让神的道对人们失去了所有的果效。我们必须回到那道上，回去。那请原谅我，那我的黑人朋友们，那我在各处来对他们讲道。在个老姐妹不久前在一次聚会里面做了见证，她说我想做个见证。好了，姐妹说吧。她说我想这么说，我还没有成为我应当成为的， 我也没有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但有一样事是肯定的，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看法啊，我不会再往那儿去了，那不像我想要的那样，也没有像我应该那样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这是个很好的观念，薛立先生，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没错。那么我们在基督里寻找什么呢？如果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昨天是什么，才能够知道的今天是什么，对吗？因为那我可能那天在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中那说过它是一样的，那圣经说过那点，那我站在尽力告诉你们，无限的神不能够改变他的道路，他必须保持原样。那所以他昨天是什么？那这是在保罗的日子，正在写希伯来书，我们相信他是保罗写的，他在告诉那些希伯来人说，耶稣基督昨日是一样的。那如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带领以色列儿女们的出埃及的那一位，我们都相信那点，那火柱就是基督，肯定的。那我相信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为宝贵。瞧，他跟随了基督，那任何人都知道在旷野中为引导以色列人的火柱，那光是立约的使者也就是基督。那只要你能够明白那过去，那过去是神在我们之上，那接着的承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而现在他在教会里，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注意他昨日是怎么样的，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我们看到他跟以前是一样的，那现在让我们起初，那我们刚读了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这是什么？道。只要我们搞清楚昨天的基督是什么样的，那它是神的道，因为起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它会是神的道，当他在地上时他如此的完全，如此的确信，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阿们。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无法理解，那这人只是个普通人，那从肉体上来说，那他可能并不是，那他只有童女所生的，然而他又是一个人，他吃饭喝水睡觉等等像我们一样，但他里面有神。他说，不是我在做工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工。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总是做父所喜悦的事，为什么？他从不做事，直到他听见，那直到父指给他看要做什么。那巴不得我们能那样等候。谁的先生直到我们发现，他说子凭着自己不做任何的事，或说什么事也不能做，那除非看到父所做的，父做事子也照做。行，换句话说的只是演出神要他演的戏，那他就是这道。那是，那我相信这本圣经，这道圣经是神在书面的形式中，我相信那圣经是一粒种子，那些道都是种子。耶稣说，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那说的就是这个，神的话是种子，耶稣说的是。因此如果这是神在印刷的样式中，你把它接到心里，接着圣灵就浇灌那粒种子，这就会长出他所应许的。你所撒的任何种子的种子都会长出自己的庄稼来，完全正确。在这场伟大的复兴中，我们撒下了很多知识的种子，我们得到了知识的庄稼，没错。如果我们撒下福音的种子，我们就会得着福音的庄稼。我们需要回到原则上，回到福音的教导上，回到这本圣经上，回到圣灵，在神的道上，使神的道活起来。那绝对是他所是的，他出生时就是神的儿子，但当他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时，他们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 并住在他身上，那他本身是道，就是道就开始显明自己。阿们。道就开始显明自己，为什么？圣灵正在那里说神的道。那我们发现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圣经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刺入抛开等等，这是想法还有意图的辨明者。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这道，那不要忘记了，这个过一会儿我们会用它的。这道，神的道，是内心想法的分辨者。那在申命记十八章，摩西这伟大的先知祭司王，无论在以前是什么，那带领以色列人，他说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的先知的道从民中被剪除。那接着约翰来的时候，自马拉基以来已经400年都没有过先知了，到约翰来的时候，这搅动了整个的地区，他们来问他说，你是那将要来的先知吗？瞧，他说不是，但是会在我之后来。那约翰只是在讲道，他是位先知，那道的传讲者就是一名先知。那以色列人总是被教导说要相信他们的先知，因为主的道临到什么？先知，是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赛亚，那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临到众先知。希伯来书一章，神迹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那注意，他们来到先知的面前，那以色列人被教导要相信他们的先知。你们许多人认识李维佩特罗斯，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当他们从伊朗地区带那些犹太人上的时候，他送去了大约100万本新约的圣经。那你们知道犹太人的旧约是从后面倒着读的，那这些犹太人读到这些经文时，他们从未听说过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是在罗马统治时期被带下去的。那你们在瞭望杂志上读到过，就在几年前，那时他们刚回来，那我有这个影片，他们在返回，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在什么晚上，那把它投放在荧屏上给你们看，那称之为午夜前三分钟。那看到那些人回归，把所爱的人背在背上走下飞机等等，那他们说，有人问，那你们回来是为了死在故土吗？他们说，我们来是要见弥赛亚。哦，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他来了，一个国家有了自己的货币等等，一切自己的军队等等，2500年来第一次。耶稣说，当你看到他发芽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正处在末世了。那注意，那当他们出去要登上那些飞机时，那他们害怕那些飞机，所以拉比把他们叫出来说，记住，我们的先知说我们要坐在大鹰的翅膀上被带回家，那就是了飞机，所以他们就上去了。那他们到了，坐在他们的家园，那他们相信他们的先知。那所以当弥赛亚降临时，他会是一位神先知，他是一位先知在加上，他比一位先知大多了，但他会行先知所行的。那李维佩罗斯当他把圣经送到那里时，他们说，如果这位耶稣是弥赛亚，那他就不是死了，你说他又复活了，那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相信他。当那个发生时，那外邦人就结束了。你们知道这个，你们所有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那就是末世了，就在那时，那会让犹太人再一次得到的。那所以那这将是一件完美的事，只剩下一点时间了。那正派拥有敞开的门，神让外邦人接受要进来的余圣的人进到怜悯的门中。那让我们看看他过去是怎么样的。我发现他那时就知道受了洗，进入旷野受试探40天后出来，那立刻他的名声就传开了。然后他不像那种的传道人，那他在街上不像我们会扬声啊等等，但身上有些很不同寻常的东西。那我们注意到他一开始传道的时空就有一个名叫安德烈的，那就在约翰福音这里边呢，那我一直都留在约翰福音里边，那我余下的笔记都是关于那这卷书的。那一个名叫安德烈的人整晚都跟耶稣待在一起，他完全信服了他就是弥赛亚。 他去找西门，如果任何那是他的兄弟，如果任何人读过彼得和安德烈的历史，那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信徒。他告诉那些孩子们说，从一天那我一直以为我会见到这位弥赛亚，那自打伊甸园以来，每个犹太人都在盼望那一天。那所以他们说，那总有一天弥赛亚回来，我以为我会见到的，但也许我太老了见不到了。但孩子们记住，在弥赛亚来之前，那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总是有各种的弥赛亚出现。我们知道这个到处都有，那各处仍然有这样的弥赛亚们。那如果所有虚假的弥赛亚出现，那就表明某处必有一位真实的弥赛亚。那假美元出现之前，必须得有一张真美元，好让它仿造，那是它成为假钱的原因。那注意，他告诉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不要忘记了持守住圣经。那弥赛亚照着摩西说的，我们这些年来一直跟随着这位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这必是一位先知。弥赛亚不会是一位学者、教育家、某个大的祭司、某个达官显贵，他会是一名先知。那我们现在要来寻找他，因为只有大约十分钟了，那我们要为别人祷告。他将是一位先知。那安德烈就找到了西门，他渔夫的兄弟，他说，来看，我们找到水了，我们找到弥赛亚了。我能够想象西门说，哈哈，是的，我们到处都有这种人。但当他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一看到他走过来就说，他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就行了。他立刻就明白了，他不仅知道的是谁，而且还知道他敬虔的老父亲是谁。你是西门约拿的儿子。就在那一刻，他向彼得证明了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完全证明了经文说的会是的。不是因为他的穿着很好，从大学里边得到了多少的学位，能把话说得很文雅，在你们中间有大的影响力，那不是先知。先知是被人极其恨恶的，那人们不喜欢他们。启示录十一章里边说，当那两个那列国都恨那两位先知，他们总是那么做。耶稣说，你们这些用石头打死先知，然后修饰他们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的。神差来的先知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用石头打死的？先知总是反对并抵挡那个时代的宗教的体系。我们发现那他们勇敢的站立，耶稣站在那儿，他们看到了他在行先知所行的。那西门说，那他承认那就是神的儿子。那他站着一个名叫腓力的，那在下面的几节经文里边，腓力他有个同伴，那如果你曾经研究过腓力的生平，他有一个伙伴，他们坐在一起查考圣经。我们经常这么做呢，坐着查考不同的东西，传道人弟兄们，普通信徒，那我们都查考圣经，在家里边读圣经。那男朋友女朋友，如果他们都是基督徒，丈夫和妻子，我们会有些小的圣经查考。拿但业和腓力经常一起查考经文，那他们已经归信了，因为他们都是信徒。那位弥赛亚正是他出现的时候，那所以让腓力看到那事发生，他翻山越岭去找拿但业了。那如果你标记一下，如果你去过那儿，从耶稣传道的地方到了找到拿但业的那片小树林，大约有15英里。那他可能是头一天去的，第二天回来。他找到了拿但业，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拿但业当时正在他的果园里边祷告，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正在祷告。能不能想象，那看到拿但业啊，或者说腓力站在那里，正等到他祷告完了，也许是这么祷告的，说：“哦，主啊，我们准备好让那位拯救者来到了。说我们这些日子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你的百姓在受苦。哦，神呐、啊，他们都走迷了，看起来教会都松懈了。我们祈求主啊，差给我们这位拯救者，差给我们这位弥赛亚，我们素来盼望的，我们一直祈求。”那日子正在我们面前飞逝，哦，我想要见到弥赛亚。阿们。让他直起身来，腓力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那并没有说，哎，你过得怎么样，小鸡儿长得都好吗，那蛋下的多吗，那奶牛怎么样。不是，那不是他们都怎么样。他很直接，这正是今天的问题所在。我们基督信仰里边掺杂了太多的荒唐的东西，他直接说了要点，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 那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那就是传扬信息的方式。让我们为孩子们那把它变得戏剧化一点。那我可以想象，那拿单耶一个圣经学者，那照着站起身来说，菲利，你我查考圣经这么多年了，从我们还是学童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你一定是走了极端了。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你什么意思？一个圣经学者，你是？那你说我们找到了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他是弥赛亚？哈哈，不可能，那里还能出什么好的？我认为菲利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回答，他没有说别待在家里边批评他，说你自己来看吧。行，那你亲自来看看，来看看吧。我可以想象第二天他们沿路走着，那我可以听到拿单耶说，是菲利对拿单耶说，那你知道，你还记得那个巫师的渔夫吗？那记住，彼得，那这位大主教，第一间教会的首领，他并没受过什么足够的教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圣经说的是无知没学问的人，但借着他的信心，他认出了耶稣是谁，讨了神的喜悦。耶稣甚至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他，虽然他没受过足够的教育，连名字都不会写。我能听到他说，你还记得那从他手里边买过鱼的那个老渔夫吗？哦，是的。哦，他们叫他西门。是的，我记得他，我认识他的爸爸约拿。是的，他过去是个老法利赛人，教会的执事，你知道他呢？那是的，你记得你买鱼的时候，他连收条都不会写吗？是的，当他到那人耶稣的面前时，这位年轻的加利利先知说出了他的名字是什么，说出了他爸爸是谁。那你记得，那如果你一到那儿，他说出你是谁，这一点不会让我吃惊的。哈哈哈！然后我真的看到了，那我们两个人都查考这本圣经，我们都认同摩西，我们必须接受他的话，意味着是神的伟大的路标。他说让弥赛亚来时会是一位先知，那我们必须记住他是一位先知。他说，哦，是的，肯定的，弥赛亚是位先知。那人怎么知道西门是谁呢？是他爸爸是谁呢？他爸爸都死了好几年了。那他说，那我非得看看才行。等他走上前去，那也许耶稣在进行一个祷告队列，或者也许他走上去坐在了会众中间，或无论是什么。过了一会儿，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说，看呐，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说，当然他穿着的方式，不，那些埃及人所有的都留着胡子等等。那一个真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没有称他是埃及人，他说一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可能是杀人犯、凶手之类的。瞧，但他说这是个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就让他没话说了。他说拉比，意思是教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他说在菲利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这就是了，那是昨日的耶稣在犹太人中间。他说在菲利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听见据我所知，主教可能就站在那儿，但很快他对拿单耶都无所谓了。他跑上去伏伏在他脚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的王。阿们。那是昨日的耶稣吗？他是那样把自己显明给犹太人吗？那些高高在上的学者们站在那儿，那裹着大头巾，领子翻过来等等，那他们必须在会中得做出交代。那些事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就是魔鬼算命的。瞧他说，那是借着别西卜一个魔鬼那么做的。耶稣说，我为此赦免你，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儿。凡说一个字干犯他的永不的赦免。瞧，没错。那有三个族裔的人，那可能不愿意相信的事实是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那他们都是从挪亚的儿子韩闪和亚佛中出来的。那现在注意，彼得拥有通往天国的钥匙，他在五旬节那天讲道，对那些犹太人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在那里。那腓力下去对撒玛利亚人讲道，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彼得就站守在他们身上，他们领受了圣灵。那在格林流这外邦人的家中，彼得上去，那他是一个被异象差去的。那他正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时所有的族裔都得到了圣灵，三个族裔，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外邦人，我们盲口撒克逊人，我们并没有盼望弥赛亚，我们拜偶像，背着棍子，百姓都是异教徒。但是弥赛亚只对那些盼望弥赛亚的人显明自己，他从未将他的道路强加给任何人。 那必须得你想要的。所以他说，那当然，那我们稍后讲讲这里，因为我们不讲时间了，过得太快了，我们只剩下几分钟了。那注意，那当他来时，他是借着成为弥赛亚让自己向犹太人显明的，显明了他就是摩西兴起的，或者说摩西所讲的那位先知，那他就是弥赛亚，意味着行了弥赛亚的迹象。那他们知道那就是弥赛亚，他便明了他们的心思，那是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人心中的想法都能够辨明，对吗？他就是道，那他就在这儿辨别人的想法。那接着有一天，他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从耶路撒冷直接下去就可以，但他并没有那么走，反而非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诸位，撒玛利亚人也在盼望弥赛亚，他去了一个叫叙加的城，那把门徒们支开，让他们去买食物。当他们离开时，一个小妇人走了过来，也许是很漂亮的妇人，也许还在被他父母赶到了街上，那就任凭他的。那就像今天这样，那人们说到青少年犯罪，那是父母的犯罪，完全正确。也许那孩子有过同样的遭遇，他的母亲却任凭他做任何的事儿，他成了个坏名声的女人。那他不能出来，那我去过东方，那在那里那我在那儿见过最多的会众，那有50万人当时在孟买。那我知道他们的习俗，那不道德和有道德的人不能来往。那所以这个童女，那童女们在那里时，那没有人可以去，那所以他必须得晚点出去。大约11点的时候他出来了，也许把头发盘在头顶上，那也许他整晚都在外面，那你知道他出来要打桶水，那他们的水桶是罐子，那罐子有把手，那他们可以把，那在我看来的罐子可以盛3到5加仑的水，他们可以把一个罐子顶在头顶上，跨上一边一个，边走边交谈，就像女士那样，却一滴水都不会溅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可以一直的走，边走边说笑。那小女孩只有那么高，那却背着15加仑的水往前走。那里有一个辘轳，他们用钩子把罐子挂在把手上，那放下一个大水罐，我们是这么称呼他的，那把它放进井里，把打满水，然后用辘轳再摇上来。那接着这妇人走出来，那要把他的水桶放进去打水。那他这么做时，他听见一个坐在那个空旷地方的人说话，那的警示竟然在那儿。那他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那他看了看，那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种族隔离，那所以这个夫人说，先生，你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这是不合意的。那他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犹太人，穿的也像一个普通人。那我不相信你必须得衣着奇特与众不同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相信你必须得要举止怪异，那我相信你只要成为一个那样的人，只要做一个基督徒，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你里面必须有事发生，你明白吗？那快乐、喜乐、和平、满足、恒久、忍耐、温柔、和平，人们可以议论你，但一点也不会骄傲你，那就是圣灵的果子。那所以当时这人坐在那儿，身上穿着像袍子，就像其他人一样，那完全像一个普通人。但是那他大约30岁，但一定像老一些的。那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怎么说？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说你见过亚伯拉罕，那还没有50岁？那他们判断他大约50岁，是他的事工导致的。那他说，那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那你知道，那他又一次的震惊了他们。那次他看上去差不多50岁了，那背靠着坐在那儿。他说，那你们犹太人向我们撒玛利亚要东西，这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并不来往。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你跟谁在说话，你就会找我要水喝了。那你知道因此他们在那里被搞混，那关于他在哪里敬拜了，那留意这妇人。他说，先生，我们的父雅各，那瞧，那也是他们的犹太父亲，我们的父雅各挖了这口井，他和他的牲口都在这儿饮水，那实际上他把这口井给了约瑟。但他说，我们的父辈从这口井里边打水，你说你有比这更好的水等等。那过了一会儿，他在努力做什么？他在接触着妇人的灵，因为神的道是什么？一个分辨者。那让我们来说，能分辨人头脑中的想法。叫他在做什么？他在对夫人说话，接触他的灵。那然后他发现了他的问题。多少人知道是什么？肯定我们都知道。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你说的对的。留意那夫人，留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被反复训练过的人，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个魔鬼。那看看，当着光在那注定的小种子上闪烁时，在那照到神真正的种子时，也许在历史世界根基之前，名字就被记载了高昂的生命册上。在那击中的时，他迅速地意识到了，在他的状态下都认出了这个。 弟兄们，我说当时那个妇人对神的认识比一般的美国人还多。没错，是的，他认了出来。为什么？在这大地根基之前他就被预定了。当他光击中的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受过教育，有很多的神学知识等等，但他们不知道神的道。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名先知。这跟大祭司还有那些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会是他的迹象。吼吼吼，先是犹太人，如今是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昨日的耶稣。明白的是什么呢？不是不一样的穿着，不是不一样的面容，不是不一样的任何的东西，是在里面在彰显着自己。哈利路亚。那我要说对不起，但我不该这么说，那我这么说会亵渎了。我可能表现得有点疯狂，但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很好，所以别理我，我这样感觉很好。那注意，在他说尼令是位先知，那他知道他们已经好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他说尼令是个先知，我们知道了弥赛亚来时，那我们被教导的那点我们借着圣经可以知道，当弥赛亚来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些事，那是他要做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从那儿开始，他就丢下水罐跑进城里，现在听他的信息。那记住，在东方那几乎也还是一样的，人们不会听一个这样坏名声的女人。但是夫人在街上，那你根本无法阻止了，他已经找到了某样东西，他跑进城里，人们必须得听他，就像一所房子着了火一样，人们不得不注意他。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个弥赛亚吗？圣经说，合城的人都信了他，因着这妇人的见证。这是昨日的耶稣，对吗？这今天还是一样的。我们还有时间再讲一个论点吗？然后我就开始找祷告队列，就讲一件事。那记住，在每个时代结束时，神印证自己的方式，每次都必须得同样这么做。那是犹太人时代的结束。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是从以撒来，那现在有一个皇室的种子借着基督而来，那就是教会。那你们相信这点？那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的，注意，那是他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时代结束时显明自己的方式。那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就像那个时候一样的，注意这个预言。那让我们来看看，让我们看看罗德所在的日子是怎么样的。那里就是你们的不信者索罗马人布伦伯宗派基督徒罗德，那还有亚伯拉罕被拣选的教会被呼召了出来。他们不在索罗马，他们在索罗马以外，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在索罗马里面，所以他们生活比较艰难，但他们仍然在索罗马城外，那是件好事。当时亚伯拉罕正坐在他的帐篷门口，那是个炎热的早晨，也许大约11点钟，三个人走了过来，身上满是尘土，是人。他们走了过来，亚伯拉罕看着，那你知道这里边有些不同的东西，哈哈，我不知道。那就知道这几个人身上有种奇怪的东西。他跑出来说，我的主，请到我这边来，让我给你打些水，给你们洗洗脚，再给他们准备点食物，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赶路。他跑去告诉撒拉，让他预备好一些饼，让他出去杀了头肥牛犊，收拾好了端出来给他们吃。那你注意到没有，他们中的两个人，那实际上那是什么？那是全能的神。没错，那在圣经里边，在创世纪十八章中，亚伯拉罕称他是，在十八章里边称他为以罗心，那是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时用的同一个的名字，全充足的那位以罗心。以罗心在肉身中，讲那不久前有人对我说，那是名传道人弟兄，他说你不相信那就是神吧？我说肯定的，我相信亚伯拉罕说那是神，我相信圣经。他说神怎么能够进入那种地方吃肉啊等等的东西。我说你只是忘记了他是谁，他要去调查索罗马，所以他是那人的身体由16种不同的元素组成，你知道。那我想是那碳酸钾、石油、宇宙光等等。那神只是抓起一把来都走了进去，然后又吹了一口气给了加百列，又给另一位吹了一个又下来。仅此而言，我很高兴，我知道他是那样的，你不高兴吗？是的先生，他能够造出任何东西来服侍他的目的，所以他就下来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很高兴有一天神奇的不在，那我只剩下两三根头发了。那不久前我正在梳理他们，我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你都快成秃头了。我说但我一根也没丢失，亲爱的。他说那请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好的，亲爱的，告诉我长出头发之前他们在哪儿。他们之前在哪，现在仍在那等着我去找到他们。神说甚至连你的头发一根，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神。无论是变回成了宇宙光，还是变成了其他的什么东西，他会说话，我就会在那天出来，因为我相信他。阿们。是的，复活在末世使我复活。他说你不会丢失任何的东西，会在末世使他复活，肯定的。那就是了，那就是我们信靠的神，那正是我正在传讲的神。那他当时就坐在那儿，那这位所罗马人教会成员以及被拣选的教会，那这位他们中的两个人，一个是现在的葛佩里等等，那下到所罗马城中开始传讲着福音，没有神迹，只是蒙瞎了他们的眼睛，传讲着道会是不信者瞎眼，所以下去传讲福音，把布隆伯尔的教会呼召了出来，叫因为毁灭要来了，火，接下来的是火，但有一个天使留在了后面，与亚伯拉罕在一起。你注意到了吗？那让我们穿越时代回顾一下。自从那时起，告诉我何时你见过一个人走进了巴比伦，那亚伯拉罕接受了那个迹象，那看着那些天使下去那里，那今天给布隆伯尔的教会宗派教会的使者，那名字的拼写不是 ABRAHAM 亚伯拉罕，而是 GRAHAM 葛佩里。我们有过散基、芬尼、诺克斯、加尔文等人，但从未有一个 HM 喊结尾的人给那个教会。行，那有一个使者留在了后面，显明了他的身份，那是神自己在肉身中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亚伯拉罕，那就在几天前他还叫亚伯兰。他说你的妻子萨拉 SARAH 在哪里，就在一两天前他还叫萨莱 SARAI。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那位天使说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身后的帐篷里。那时的女人举止跟今天的女人不一样，他在他身后的帐篷里。所以他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眷顾你。那瞧，我是个人称代词，瞧，明白的是谁了。他做出了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为了造访你，你将会得着应许之子。那等等这些事，那萨拉在那个帐篷里捂着嘴暗笑。他那他年纪大了，年纪老迈。那你们听医生说话了，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家庭的关系可能已经有十万二十年没有了。那他说我一个老妇人，我主也都老了，我们还能够享受这种的乐趣吗？他自己就笑了。那背对帐篷坐着的人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呢？他在帐篷里，这又怎么说呢？讲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将在肉身中显现自己，再次在人的肉身中。那叫神在我们之上活住，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现在神在我们里面，莫是圣灵在人的肉身中。亚伯拉罕经历了那些的日子，见过神的迹象奇事，但从未见在他看见这迹象之后，火立刻就降了下来，把所罗马烧掉了。那些亚伯拉罕从神那里所看到的最后的迹象，就在火降下来之前，以色列人拒绝的也是同样的迹象。那外邦教会也到了他们的时候，我们在等候一位弥赛亚。那如果那时的之前在那个时代的行事方式，他今天必须履行同样的事儿。如果他让我们进来了却没有那个，那就是不一样的了。如果他不行同样的事儿，他就成了偏待人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必须再行同样的事儿。所以那就是耶稣基督成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文明随着太阳的运行前进，我们都知道这点。那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那不断的，那随着文明的到来，那罪也不断的积累，一直在积累。现在他来到了西海，那有一个阴帐，或者说是一个铁幕，分隔了东方和西方。那在海洋那里没有人，那你再走就直接去到了东方。那罪一直在加增，等印第安人住在这里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罪， 有些小的部落战争，但白人来了，那带来的威士忌、女人谋杀等等的一切，那罪一直在加增。那圣经说，当敌人像洪水一样涌来，神必兴起一个旗帜来抵挡他。神的道会兴起一个旗帜，神的道会更加的彰显，更加的彰显。圣灵首先临到了西汉，某个豆眼的黑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圣灵用说方言临到了加利福尼亚，接着出来了神的一支运动。那现在我们到这儿了，到末世了，阿利路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天父啊，我们何等感恩的知道我们只生活在末世，就在那位义者，那位奇妙的你荣耀的爱子，我们的主和救主，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到来之前。那我们知道圣经说到了他再来之前的显现，显现和再来有很大的区别。父，我们明白教会已经经历了称义的阶段，经历了成圣的阶段，经历了领受圣灵的阶段，如今石头正被打磨以适应耶稣基督的施工，融入其中接管教会。父，我们为此感谢你，多么的高兴你那么可以把信任放在你的身上，你的道所说的是真实的，永不失败，因为你就是道。你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父啊，今晚我祈求作为这次复兴的开始，我讲了一段的时间了，他们是一群可以对着传讲的好人。现在我们在盼望复兴，我们期待这几个短暂的夜晚，你会从祭坛上拆来火焰来。在这些人中，父啊，很多都是信徒，领受了圣灵，圣灵肯定会认识到的。天父，我祈求你今晚再次证实这一点，让众人知道你是神，时候已经近了。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神祝福你们。那我想请你们给我十分钟的全神贯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有四个晚上的时间为别人祷告，我们会为所有人祷告。那我相信别里说他发了祷告卡，他发了100张祷告卡，谁？那我们要为每张卡祷告。但是我们不能一次性把所有人都带上来，而且今晚也没有时间把所有人带上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轮到你的。但是那如果你去梅奥弟兄诊所等着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会怎么样？也需要等上三四个月才能约上。你进诊所后还得在那里边待上一两个星期，他们要给你做全身检查，如果你们发现了问题告诉你才是你的开始，你只是知道你的问题而已，但是却不能等候神几天或者几个小时几分钟。让我们做真正的战士，每个人穿上神全副的军装站在这儿，像真正的战士一样等候。那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这么做，但听主，我想问你们一些事。尽管我已经尽力表达的清楚了，我并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的演讲不行，声音也不好，那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好的。但是那瞧，但如果神只是我告诉你们的东西，你们相信是真理吗？那是你们认识耶稣的方式吗？好的，让我们叫一些祷告卡来，让我们从一号卡开始。谁？那等我叫到你的号码时，能否站起来？一号，谁有祷告？什么字母来着 ？A H A A 一号。那谁有这张卡的，请举手。这个女士们，那请快点过来。那二号卡，需要二号祷告卡。祷告卡 A 二号。后面那边，好的，请到这里，女士，从这边绕过来。三号，好的，女士，从这边过来。四号，四号卡，能举起手了吗？不管是谁，是那个女士吗？好的，四号，大家请举起手来。然后我们，那不是这里，正好我在看着。四号卡，五号，这里六号，好的，那找到自己的位置。七号，七号，好的，八号。那我这么做是避免他们彼此争抢。八号、九号，持有九号卡，九号卡。如果你站不起来，就告诉你身边的人。那举起手了，我们会把你抬上来的，我们会确保你到这来的。那谁能用西班牙语说九号？西班牙语怎么说嘞？九 ，Doevi， 九，九号卡。 1234567 九号卡啊，对不起，很抱歉，姐妹，九号卡，十号，十一号，那姐妹到下面来，祷告卡，十一号，站在那里是十一号吗？十二号，十三号，十三号，十四号，十四号，我没看到，十四号，十五号，祷告卡，十五号，能举手吗？祷告卡15号有多少人了？要不就从这里开始吧。那这里每个人都能够站起来走路，那假如没看到残疾人坐在这里，那除非坐在那把轮椅上的女士，那如果说那位女士我知道，那如果说那位女士有残疾，那你不会说当然了。那么这位女士呢，这位呢，多少在会堂里边没有祷告卡但相信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的，那举手让我们看看，所有没有祷告卡的，那到处都是，那叫，那当他们让这些人排过队时，我想让他们注意，那有一天有个女士穿过了一群人，我们就说她没有祷告卡吧，但她相信只要她能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就能痊愈，多少人知道这故事？我们都知道，肯定的，那很好，只要她能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那他挤了过去，他摸了耶稣的衣裳，那我不相信他的身体上感觉到了，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那他有一件里边的里衣，那然后是一件垂下来的外袍，他摸到了长袍的穗子。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彼得责备耶稣，那听起来像是个很不明智的问题。他说：“哦，主啊，每个人都在摸你，都说你好了，比很高兴见了你好，先知，我们很高兴见了你，就像那样。”耶稣说：“谁摸我？”比如说你这说话很奇怪，他责备耶稣，耶稣说，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能力力气从我身上出去了，我变虚弱了。他在会众里边四下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多少人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有血漏，而且有了很多年，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希腊文中的搜索一词，那和他实际说出来的你的信心救了你是相同的含义。圣经说耶稣基督现在是大祭司，你们相信吗？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他会怎么行事？他会做他以前所做同样的事，那是他成为了同样的大祭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任何的方式可以回避这个，如果圣经宣告了什么，那就是真理，对吗？那这里发生了什么？那一个恩赐，那圣经说，那这是给传道人弟兄们的。圣经说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五种不同的恩赐，对吗？神所设立的那地方教会有九种的恩赐，还有五种传道人的恩赐，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对吗？五种属灵的恩赐，那些恩赐是为了完善教会，使教会有秩序，有牧师、教师、传道人、先知等等，那这是恩赐。那无论这些人被赐予了多少传道的恩赐，但你必须相信他们所讲的，否则对你就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可以一直讲着讲着讲着，你就永远不会得救，你会死在你教会的长条椅上，没错，失丧只是坐在那儿。所以你必须得相信他们所说的，无论神在这里不用说预言恩赐做什么，你必须得相信。那时他在基督里，现在他在他教会里，但他在基督里时他只在一个地方，这就是耶稣那么说的原因。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为什么这道在他里面？那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多的事儿。我知道英文钦定本说更大，但不能更大的，在原文中正确的翻译是更多，因为他要使死人复活，停止的自然，每一件事都做得完美。那所以只能是更多，因为在他里面的灵，在五旬节那天，他曾成了肉身的火柱，住在我们中间，那他又回去了。在五旬节那天分开自己进入了门徒里面，有火烧落在他们每个人头上，神分开自己去到了他的百姓中，那我们一起成为了神的一个整体，那我们应该站立就像那我相信祷告队里中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除了伯特斯利兄以外我不认识任何人。那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也许我在聚会上面见过你们这些弟兄，但只知道你是谁， 我相信这是从俄亥俄州来的弟兄，他就坐在这儿。那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弗里斯辛格来自俄亥俄，这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弗里斯辛格弟兄和姐妹，这是道奇弟兄和姐妹。那他们也是从俄亥俄来的。我认识索斯曼弟兄还有伍德弟兄，坐在某处，他在麦施沃等等，我没见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坐在哪儿。但如果圣灵降临并确认我今晚所讲的是真理，那么这里就有两样的东西，这将向你们表明耶稣基督仍然是活着的，对吗？在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作为一个人，那我不可能做这些的事，需要他来做，所以你们就知道这必须的是他。那另一件事，那表明时间近在眼前了。没错，时间，那以色列人得到的最后的迹象，他们得到的最后的迹象，那罗德亚伯拉罕在毁灭发生前，一切都在表明我们在主再来的影子里了。所以罪人朋友们，如果你今晚在这儿，神证明的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不愿意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你要这么做，那为了神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将这里的每个灵都置于圣灵的掌控之下。那不要走动，安静的坐着敬畏祷告。那你们坐在下面的只要祷告说，那我想主啊，这位传道人不认识我，但让我摸到你的衣裳，让我摸到你，然后你通过他的说话，我就知道那是你，因为那是你在透过你的教会的形式，就像你所说你会做的。好的，那我们那这需要走很长的一段的距离。那谢谢。这里有位女士，对我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那今晚我想让你把这段经文放在头脑里，那你回家时读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这就是了。同样的情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就像在圣经的时代一样，我们的主耶稣遇到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妇人，而这妇人也不认识他。那这个妇人，那我不认识，从未见过他，所以只是一个站在这的妇人。那也许他是个那完全不信的人，也许是个基督徒，那也许是个骗子，也许是他也许病了，也许是为别人站在这儿，也许是家庭的问题，财政的问题，我不知道，但神知道。那如果我过来我这么说啊，荣耀归于神，那我并不是，那记住那是圣灵，那那些这么说的弟兄，如果说荣耀归于神，姐妹主差我来为病人祷告，你相信我吗？他说是的，我相信。你病了吗？是的。什么地方不对劲吗？是的。什么问题？他可能说我得癌症快要死了，或者我得了肺结核，或那样的话。我按手在他身上说，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他说使完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哈利路亚，去相信吧。那可能会是那样的，只要他那么相信就会得医治。但是让我改变那个一点，我们再往前走一步。那如果他站在这里还说出关于他的一些的事情，那又怎么样呢？让耶稣说出了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耶稣说出他做过的事，或某些他不应当做的事，或无论是怎么样的。如果过去的是真的，那他知道那个也是不是真的。因此如果神的说出了过去怎么样，那么他也会说出了将来会怎么样，那就解决了，对吗？就是呢，那就把一切的都解决了，就是这样。那你们愿意相信吗？每个人都相信吗？那楼上的怎么样的，你们信吗？朋友们最后面的怎么样？那记住，我们不是来这里边做舞台表演，这不是小丑的演出，我们在这里边竭力要代表圣经中的神。基督信仰是有吸引力的，只要他在简易和真理中被传讲，那而不是用一些浮夸高大教育性的词汇。就像保罗说了，我并不是那样到你们那里去，而是用基督的大能和复活叫你们的信心只在乎这一点，即耶稣基督活着。那如果耶稣基督活着能对我们的姐妹那或这个妇人说话并说出一些的事情，那么对你们来说他在那里就和他在讲台上或任何地方一样，你们相信这个吗？那这只是为了和他交谈片刻，来接触他的灵。那再说一次，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相遇。那当然有很多人在下面祷告。那如果那首先在这里边得着高抹，然后他就会离开所罗会藏的各处。那当然过了几个晚上之后，那每个人都逐渐适应了这样的事。那我们是陌生人， 彼此不认识，但基督在这里，他是复活，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因此他活到永永远远，有能力做中保。那我感觉到他的基督徒的灵在靠近我，那对我来说这表明那这里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灵是欢迎的，他是个基督徒。那所以那就在这儿，那现在是出自同一位神的弟兄姐妹，你有需要，我看出来你有需要，那你需要某样东西，那天父赐下他的爱子给你时，就已经为你把钱存入了银行，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为了让你有信心知道他就在这里，他正站在这，因为这必须得从某处的能力而来。没错，那如果大家仍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就在这妇人的头上，如果你留意有一道琥珀色的光，这妇人明显意识到有什么事在发生，因为那是一种甜蜜非常甜美圣洁的感觉。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特别神的圣灵恩膏。这妇人正受紧张的困扰，非常严重的紧张，那总是出现。为什么？我并不是猜的，你认为我是猜的，我不是，瞧，那不是猜的，不可能是猜的，这是真实的。无论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录音带录下来，无论说的是什么都是真的。稍等一下，这似乎是个很好的人。是的，是的，精神紧张，非常的紧张，那个紧张厉害到以致你感到了很痛苦，你变得很痛苦，而且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那横膈膜这里有个破裂。没错，不是吗？那难怪你该相信，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那你是个女传道人，那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来自密苏里，这是主所说。你现在相信吗？绝不一切都会消失的，绝不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我姐妹。哦，谢谢。你们相信吗？多少人相信？哦，肯定的。你无法一直不信，不是吗？只要有信心，你要做的就是这个，只要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相信圣灵就在这里。那姐妹，我要做的是，我必须与你感同身受，那你知道我必须有同样的感受。那今天有太多的那冷眼的基督徒了，那干巴巴的，那只会伤人，那你必须与人感同身受。那等一会儿，那这位女士她说她祷告了，神告诉她回来，那她会在这里边见我。那只要继续相信，那他很可爱，只要你能够继续的保持那样真正信心的浪潮，这都会重重涌来。那很好，继续思想，继续相信，不要怀疑，把它持守在心里。那这位女士在这儿祷告，她想要接受带到她头上长的一个肿瘤。没错，就在你的帽子下面。没错，你相信吗？好，那血脉的肿瘤会离开你了。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现在有信心，不要怀疑，真正的安静敬畏。你好吗？我相信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俩，他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我不知道，但他知道。但如果主耶稣把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愿意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吗？对吗？好的，你只要全心的相信。那实际上不是关于你自己的，你关心的是别人。是的，是一个男人，那男人是你女婿，你女婿患有溃疡，你想让我为他祷告，这是主所说。拿出个手帕给他放上，去相信吗？你全心相信吗？只要不疑惑，要有信心，非常的敬畏，要有信心，一点也不要疑惑。你好，我猜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俩。那意象是我有点摇晃，那叫那如果一个妇人就使我们的救主失去了力气，那对我这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你相信主耶稣会向我启示你的事情吗？你相信？那现在让我们非常的敬畏，那绝不要怀疑。那你有几个地方出了问题，其中一个是膀胱下垂，没错，对吗？另一个 有一个肿瘤是在你的腹部，没错，对吗？你现在全心相信你会痊愈吗？你就做过就说感谢你主耶稣，心里不要疑惑，就会得着所求的。但你上来是要相信。你好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那我们出生的地方也许相隔千里，年纪相差很多，我们在这里边第一次相遇，那不知怎么的无法从会众里边来找到这个下面某个人在祷告，是个男人，但无法说出来在哪儿，一直在出现。那就是这个人正在坐着这里看着我，那看着我的手指，他患关节炎，正坐着。是的，先生，是你，你有关节炎，你全心相信吗？举起手来。好，那你现在全心相信的关节炎就会离开你。我想问那些事，他摸到了水，告诉我他摸到了水，他离我有40英尺远或者更远，他摸到了那位大祭司，问问他是不是坐在那祷告，对吗先生？你要全心相信，那就是你现在要做的，要有信心。我们是陌生人的，我无能为力的，这总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的瘸腿的是关节炎引起的，只要他能继续相信，他就会痊愈的。如果圣灵，那你知道必须的是某种的能力才做这事儿。那圣经说神的道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想法和意图，那是为什么耶稣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等等，因为他就是这道。那所以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就在你们里面，明白了吗？没错，绝对的，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那个疝气就会离开你，你相信吗？我想告诉你这边的东西，你是个很好的人，你心里边有很深的请求，你想让我为你祷告的，你担心我会越过你，我不是在读你的想法，那你想告诉我一些东西不是吗？在他告诉我之前，你想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为了你的丈夫，是的先生，他正在被这种胀的问题所困扰，对吗？你只要全心相信，告诉他把你手按在他身上，他能奉耶稣基督的名，他会离开他的，你相信吗？阿们。要信心。你想平安的吃晚餐吗？那位已经轮到老毛病离开你吗？从这讲台上下去吃你的晚餐去吧。你好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能医治心脏病吗？你相信他能医治你的心脏病吗？好的，那继续走出，谢谢你主耶稣，因为你医治了我的心脏病。难道我说到那个妇人的时候，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了你，因为你也有过心脏病。那接着我说的是你有过心脏病，继续走吧。那很奇怪，要被那个孩子相信，他会离开那孩子的。好的，你相信吗？那我想按手在孩子身上，撒旦松开这孩子，从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得这一治。那不用担心他了，去相信吧，他会离开的。这个妇人被癌症的阴影笼罩着，但只要你全心相信，神就必医治你，相信吗？好的，那就却不说感谢你亲爱的主，我守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从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检查一下这点，即使我什么都不对你说，只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他会离开你吗？好的，走过来，从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你也相信同样的事吗？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就相信吗？好的，神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这些迹象被随着信的人，那如果对你也说同样的话，那会怎么样？那会帮助你们。你有妇科病，那主要的问题是心脏病，这样你非常的担心，因为是一个紧张的心脏。那等一会儿，就一会儿，有什么事发生了？现在每个人都保持真正的敬畏，在会众里，这就是了。那么女士坐在那儿，正在为了患心脏病的丈夫祷告，只要你全心相信，你丈夫必痊愈，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你的病好了，只要信心，不要疑惑。你好吗？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儿吗？不管我是不是人，那不管神告不告诉我，你无论怎么样都会相信，对吗？你会的， 如果是按手在你身上的相信那个糖尿病，那糖尿病我还是说了出来，那我再看见那个验血的验糖分，你全心相信吗？那坐在后面的这个人是在索斯曼这一群的身后，他的腿有问题，那只要你全心相信，先生，你有了信心比你以为的更大，举起手来。好的，只要你相信，一切都结束了。让我们说赞美主。很奇怪不是吗？他同时去到了后面，那为什么我没有同时告诉他和你呢？我只想你知道你有信心。阿们，你爱他们。现在有信心，不要疑惑。那坐在那的女士，她的腿也有毛病，你全心相信吗？你能得这一阵的。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有心脏病，是的，先生，你全心相信吗？那是的。你有祷告卡吗？你有卡吗？你不需要了，你的信心已经成就了。你相信吗？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你相信神能把你们的问题启示给我们？我不能够医治你，那你知道这个，我是你的弟兄，我不能够医治你的，神早已经做成了，他只想让你知道他就在这儿，你相信呢？好的，先生，主与你同在。你有肾病，那膀胱也有问题，刚动过一次手术，对吗？你不需要再动手术了，去相信并得痊愈呗，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想要赞美主，他说那次我曾在某个地方叫出过他，他得了医治，并且今天还得这医治，保持得很好。有多少人相信？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你们相信吗？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他的道仍然是不变的吗？那这里有多少人是信徒？举起手来。那耶稣岂不是给了他的教会最后的使命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那些信徒对吗？手按病人，什么事会发生？病人就必好了。我想让他们彼此按手，楼上还有下面这里每一个信徒只要彼此按手。好的，只要把手按在某个坐在的旁边的、前面的、后面的某处的人身上，只要彼此按手。那这里是个信徒，那我这样是想让他们明白，不仅在台上，他也在台下，他无处不在，你们相信吗？那楼上的，你们准备好了吗？彼此按手了吗？那各处的人都低头，那只要彼此按手并低头。那现在我们的耶稣向你证明了，他此刻就在这里，他就在这儿，他的灵，你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他就在这儿，在他的教会里，在他的百姓中。那我自己无法做到，这取决你的信心。无论我有多少的信心，你必须有信心，叫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也得赐给我的恩赐，他对你回话了，明白吗？那我从圣经里面引用他的话，这些迹象得随着信的人，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不要为你自己祷告，因为把手按在你身上的人正在为你祷告，那你为他们祷告。那现在我想让你照着你在自己教会的方式祷告，现在就开始祷告，为那个祷告说出啊，我是个信徒，我知道你在这儿，我这按手在我的邻座身上，我想让他们得着一致，他们在为你祷告，那我也会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在聚会之后再一次的就近，明白你一切都做得美好。我们相信在这周残疾人、瘸子、瞎眼的、跛脚的、瘫痪的，都比你的大能而得一致，而且会完全的康复，罪人的心将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不信会消失，要知道神的大能、神儿子的大能彻底的复兴。那这里信徒们，他们彼此按手，无所不在的耶稣今晚已经证明了你就在这个会堂里，你在这里，我们彼此按手，我为他们祷告，他们也彼此祷告。现在父，我们相信你会让每一种的疾病都从这里消失，让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得这一治。撒旦， 我们现在转向你，那些大的聪明受过教育的哲学家，你是个欺骗者，试图违背神的道，这道已经彰显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迎战你，他被钉十字架受死，第三日复活，战胜了所有的魔鬼邪灵，还有你曾有过的一切的权利，剥夺了你所有合法的权利，因为他父亲的代价，借着救赎把这个教会买赎了回来。今晚我们是一群得赎的百姓，输掉了这场战斗，从这些人里边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们。信徒圣洁的手按在别的信徒身上，你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基督在这里证明着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了2000年，依然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借着永生神的名命令的离开这些人，奉基督的名从他们里面出来。那每一个男人女人，每个信徒披三手，把自己关在里面，并且相信基督就在这附近。你们看到他运行在讲台上，借着永不废去的道去到了会众当中，出信心的祷告已经做了出来，是通过在借着说话的同一个的频道，通过人的嘴唇和运行，全能的神在启示表明了自己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不是在一帮不信者当中，你不是在一帮有知识的人中间，你坐在圣徒中间，敬虔的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正坐在天上。圣洁的男人女人将他们的手按在你身上，做出信息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被打败了，血已经代求了，现在借着信心打碎你头上的黑暗，那让你不再怀疑神的同在，你的医治就一定会应验。在我们低头与神同在的时候，现在就这么做。当我们低头的时候，与这些关在里面，如果四七人可以给我们起个调，我们想唱一小段的赞美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那继续低着头闭上眼睛，现在敬拜他，继续按手在你身边的身上，那现在按手在你旁边的身上，与基督一起关在里面。那每一个要求都提了出来，那如同承认你的罪，站在水中，那一个属神的传道人握着你手为你施洗一样，这是同样的事，这道已经成为了真实彰显了。那你说你愿意看见耶稣，他已经在你们中间证明了自己，那我看到了他，那你也看到了他，我感觉到他，你也感觉到他，就在这儿，他在这儿，我爱他，我爱他，每个人都来唱，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记住是过去时，再一个对你的魂还有身体的救赎在哪里？在哥哥他，现在来唱，用你的全心，我爱他，我爱他，感觉到他的存在了吗？他一生的能力进入到那里边，因为你相信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哥他，让我们来哼鸣，我爱他，我爱他，他的同在随着你，因为他先爱，他在这里做了什么？买赎了你的医治，他做了什么？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一个 歌他。那四千继续弹奏时，那你在心中，那感觉到那信心，那无论你怎么感觉，那现在不在乎你感觉肉身上面是怎么样的，而在乎你的信心，你的心中感觉到神如此的与你同在，直到你明白了他的道已经被传讲彰显了出来，那直到越过了怀疑的阴影，那伟大超自然的基督2000年前都从死里复活了，今晚仍然活着，就在他的教会里，那我们离末世很近了。如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想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愿意站起来吗？说我想接受的做我的救主，你愿意站起来吗？此刻想这么做的人，我爱他。那如果他能上到这里，知道人心中的秘密，知道他的道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现在就在我们眼前。我想看这两个本该站起来的，让你们去，神祝福你们，好的，神祝福你们。那尽管站起来，年轻人，好的。还有其他人愿意站起来吗？说我自己站了起来，为做一个见证人，我想接受的做我的救主，我想要的现在，我离得如此之近，他的同在就在这儿，我想要他成为我的救主。还有别人吗？来吧，神祝福那年轻人，这很好，站起来，说我想接受他，我想表明，我想证明，我已经预备好为了站立了。楼上有人吗？那里有一些答案。你们要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还不是个基督徒，你愿意在他的同在中接受他们，现在来吧，你知道，也感觉到你应该那么做的，站起来。好的，那所有想接受他，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太好了，那很好，一个更好的基督徒，多少愿意对此举起手来，我想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神祝福你，这很甜美，非常的甜美，那想你得到那个根基，那神，那看到我们正在竭力为了赢得魂，这会使得明晚带着双倍的恩膏来到的，你明白，正如我们向他证明了我们在真诚的竭尽全力的做我们所能做的，相信他已经为我们所做的，那你们相信那是神在做这样的事吗？我们想接受的用全新的拥抱，并说主耶稣我爱你，那只要你能一直相信这点，你就会看到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你只要留意会发生什么，只需在什么地方拿起电话让某个人来，那你们所有人，我想让你们，那这个年轻人就是后面站起来接受基督做的救主的，我想让你们一些基督徒确保这个年轻人立刻找到一个传道人并预备受洗或做更多别的，那来领受圣灵，那现在你们所有相信的，那在基督的同在中的接受他做你医治者的人，我想让你们站起来，如果你已经按手在别人的身上，别人按手在你身上，那你相信的能够接受的做你的医治者，此刻就站起来，那你看看有怎样的信心来向神证明说我相信，没错，感谢主，很好，太好了，那听着小教会，那你继续让那种的信心运行从这里边离开后，那去做一些的事，你们每个人都做个传道人去找某个人，那多少人觉得很好领受之后觉得被更新的举起手来，这正是神所行的，神在做这事，我全心的爱他，那现在让我们所有一起唱，我那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举手，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